知道你一直在寻找，寻找和你一样的人。我知道这很难，这很难。你找对地方了，朋友。志趣相投者的狂欢会，
智慧广播。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听我们中国摇滚特辑的下期。你们现在听到的是窦唯的《黑梦》，来自他个人单飞的第一张专辑《黑梦》。
上一期咱们说到唐朝是吗？
说到张楚
啊，张楚的姐姐，对，
魔岩三杰嘛，
对，我们听众都能够听出来我们这个走向是怎么走的了。
对，
从张楚到这一期的窦唯，
对，接下来还有一位另一杰，
你们猜？窦唯为什么我们要拿出来说呢？因为他，因为上一期我们已经讲过了
黑豹
，对，但是我们专门把它拿出来说，是因为窦唯跟黑豹是两回事情。
这窦唯在他的早期，他是在黑豹乐队，
嗯，
然后因为一些事情吧，然后他就退出了黑豹，并且无法再演出黑豹的任何作品，
嗯，对。
然后他，但是我觉得相反呢，他在单飞之后呢，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去发挥他个人的才华，做他想做的东西，其实也不见得是坏事。
在后黑豹时期，我觉得开始就有人叫窦唯叫窦仙儿了。
这个时期，黑梦时期，我觉得还不仙儿呢。
我觉得我印象里面，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是，就是往那个偏执的路子，也不能说偏执吧，就是开始有很多很执着的东西，
往自己的路上去走。
对啊，对对对。
不是黑豹的那个路，
我觉得他比黑豹是一更阴暗了，
嗯，
有点那个怎么说，有点像所谓后朋克时代的那种阴暗的感觉，
嗯，
因为窦唯是一个其实非常他我觉得他肯定是听过大量音乐的，他的流派非常经常非常多变，
他是属于那种肚子里有东西的，
对，
其实不怕，因为咱们这也得罪不了什么人，就是说中国还是有很多音乐的从业者，可能本身听的东西积淀的还是不够多。
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年代信息还没有很
对啊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年代、
嗯、
很多人他就是 肚子里面的货还是可能因为资源有限吧，也
对
所以就还不是那么的，但是那个时候可以听得出他是已经受到各方熏陶了。
其实我作为就是我自己玩了乐队这么几年一个感想，就是说通常有一些乐手单飞之后人家就说哦，原来他个人是这样的，那么他以前在乐队里面其实他的乐队限制了他的发展，其实哦，他单飞出来之后感觉他的个性更加鲜明了，感觉他的风格也慢慢就打出来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你在一个乐队里面，因为乐队跟个人不是一回事情，
嗯，对，
你选择在一个乐队里你就必须要跟着乐队的那个东西走，
嗯，
他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说在乐队就能限制一个艺人，因为他是一个同等的一个事情，
嗯
啊、一个人
只不过是你要团队创作，
对，你能够单飞，能够像窦唯这样能够单飞并且还能成功，
嗯，
证明他真的有料，
嗯
嗯，
那但是并不代表说他的黑豹的时期对他有任何不好的影响或者什么样，
就可能是角色和分工不同吧，
对，
没有什么不好，但黑豹好像之后也没有写出过特别更好的作品，
在窦唯之后黑豹对、啊、我正想问呢、
嗯、
就是在窦唯之后黑豹有没有什么特别脍炙人口的歌，
我印象里是没有，
我印象里也没有，
因为
是吗，嗯，
窦唯的这个痕迹太重了，
对对，就像我们那个 Beyond 乐队一样
啊，这个真的很可惜、啊、
他们三个人都单飞了、
嗯、
但是单飞之后可能三个人都没有做出像以前那么成功的一个事业来、
嗯、
那证明了很多东西，
对，
嗯，那也证明窦唯他跟那一种是不一样的，
我就觉得是金子到哪儿都要发光，
是的。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魔岩三杰中的
第三杰
何老师，
何勇，
哎，不能这么叫，现在何老师这个好像
何老师谁，
何勇吗
哦，就何勇吧、
啊、何勇
啊、
嗯、何勇，
何勇的钟鼓楼，
钟鼓楼
当年也是在红磡在香港震了一把，
我觉得很不容易，
非常难，
很不容易，
也是一个契机，当时他们去的时候还要签证，很麻烦。
我觉得一个唱国语歌的歌手在香港乐坛里面能够去震一下、
嗯、
比这个香港就唱粤语歌的歌手在北京乐坛或在大陆的乐坛震一下难度要大，
对，当时我听说黄秋生激动的绕着红磡那个看台跑嘛，就是听我听
了看，
真的
真的
在网上是有这么，我是在网上看到过有人那么写
哦、
嗯。不过这个视频我不知道你俩看过没有，这个演唱会是非常，
我看过，
非常震撼，
我看过何勇的红磡的演唱会，
是何勇、窦唯然后张楚、唐朝他们一块儿在红磡演唱会，
真羡慕那个时候能去的人，想一想哈，那么一个，
而且是
一个阵容，
就是、大陆摇滚第一次，不光是摇滚吧，大陆的流行音乐第一次在香港演出、
嗯，
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也是无法复制的经典，
那肯定无法复制。
嗯，还没回归呢，当时
就出国了。
那也是中国摇滚我觉得最黄金的时候，
是
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商业因素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进入到他们的创作之中、
嗯、
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对商业这方面的因素的考量还是属于比较低的一个程度的，对吧，
对、
嗯、
有点像欧美的七十年代，欧美摇滚的七十年代
哦、oh.
对，中国的摇滚没有走欧美那条路，
嗯，
对，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多地方比人家要落后一点、
嗯、
不过我们走的不是欧美走过来的那条路，对，因为欧美在走到摇滚的黄金年代的时候中国还在干别的事情， 那还没有摇滚这回事嘛。
对
对，但是我们走出来，我们从八十年代末走出来之后，很快就达到巅峰。
嗯，
没有经过一个特别长时间的一个酝酿，
迅速的市场化，
马上就散发的很厉害，然后马上就达到巅峰。
你刚刚是想用铜臭味这个词吧？
我没文化。
散发着浓重的铜臭味。
对，但是从自就是从那一下之后，他又很快的就是走到了一个下坡路上面。
嗯，对，很短暂那个黄金年代。
对，
然后就过了。
所以你从一个大历史的一个时间线来看，它其实是闪烁了一下。
而且很可惜的是，当时摇滚乐最黄金的时候，它没有办法登上主流的媒体，因为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不是很正确或者是不被鼓励的一种形式。
也许也是因为它因为那个时候跟主流的媒体无缘，所以才可能那个程度上也保持了它这个鲜活的特性。
嗯，
对
对，因为他们不需要去太关注这个主流的观众群的那个受众口味啊之类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在创作的时候还是比较自由的。对，其实你说现在咱们乐坛里面真正有想法的人还是很多的，
很多很多。
对，但是因为
好的做流行音乐的人都是原来像玩摇滚的地下的，听过好多歌的。
对，
但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商业化已经是有流水线这种感觉了，所以出来的东西让人感觉好像有一些乏味。
放的钱谁都想挣。
而且你就拿我们国内这么几年出来那么多的选秀节目来说，上面很多的歌手其实都是实力派，都很有功底。
对，
然后他们也吸取了很多就是从早期中国的摇滚这边他们的一些流行歌的配器啊，然后加上他们的唱法，还有他们创作的歌词作曲，这些都有很多的元素是从之前老摇滚
好多这个活跃在选秀舞台上的乐手们，就是那些乐队帮他们伴奏的那些乐手，都是之前活跃在中国摇滚圈的
对
一些前辈们。
对，所以就是也回到说，我们上一期节目就唐老师指出来一个观点，就是说现在标签化太严重，就只要是带一点点的就马上给他贴上摇滚的标签，就仿佛说摇滚能把你这首歌的这个潜力继续往上推，或者说更加大众化。
现在跟那个时候不一个概念，那时候如果是叫摇滚的话肯定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现在摇滚这个反而是一个卖点，是一个而且是一个你必须得有的卖点。现在你要是说一个谁谁谁出来专唱流行不唱摇滚，就感觉好像跟骂人似的，
对
吧？
对，
就感觉一瞬间好像谁都可以摇滚。
没错，就是一下子因为就是随着互联网发展嘛，这个艺术准入门槛降低了，那在摇滚乐上也是一样，它准入门槛降低了，然后感觉整个那个行业的要求也是一下子就草根化了。
不过这个问题要说又大了，
现
在音乐制作的门槛本来对吧，随着新的软件的推出，
对
袁老师很失望。该死的苹果。
然后咱们现在
这一首是鲍家街
43号，
错误，
中国的大门乐队。
怎么咱们就扯到这上了去了？
太像了。
The Doors。
不过确实好听，你听这歌编的特好听。
哦，对，刚刚那首歌是忘了介绍了
啊。对，
地下婴儿乐队的，
对，中国的一支早期的一支这个什么车库摇滚呀 ，grunge，
对 ，grunge， 车库摇滚，
对，
不是车库吧？车库它不叫车库摇滚 ，grunge
是 garage，
对，现在咱们有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一说是 grunge 就会把它译成车库摇滚，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它已经错成了一种对了，
对，就是， 就好像
就被谬传之后又成了一个对的东西了。
对，
已经成继承现实了。
所以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很多次提到过，就是说我们中文的翻译，翻译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偏差的。
对，
不过翻译就变成了具有就带中国特色的摇滚，
一旦它流传开了，它又成了一个词儿了。就
对，
你说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能想到今天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想不到，
你
真是想不到。
早期的歌词里面写的都是什么谁谁谁昨天又离开了我，我感觉我就像一粒浮尘，
对，
然后我这个年龄了，然后像一颗滚石一样什么都没有，就是都是这样的歌词，没有什么24小时热水的家之类的。甚至这首歌里面他提到他妈妈说，你把我生下来就是个错误。
他我觉得他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很挣扎的，而且他一直是把他这个挣扎写在歌里面，所以我们听他早期的音乐的时候能够听得出来他是没错就有那种很真的东西。但是现在虽然他在唱信仰，唱相信，唱那个力量之类，但是给人感觉就一下就远了，
没有那个给你感觉，
没错，
就做出来的东西。
对，而且很批量，你知道吗？就觉得像是一种很批量而廉价的那种鸡汤了。
对。
所以，哎呀，我觉得特别可悲，就是他每次演唱会出来之前，都非得先发点跟章子怡有关系的这个新闻。我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也不能说可悲吧，毕竟人家生活水平真是提高了，但是
我觉得
跟他的初衷还是应该有背离的，我只能说。我这么揣测他的初衷啊。
但是我听那个单小芬曾经说过，说他做的东西就是他现在想做的东西，所以还是真的，就是他就是想这么做，
就是他真的是想去，
他没有想迎合谁，他就是想这么做，
想去卖信仰。
对，所以怎么说呢，我们就听他早期的东西好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就是说是不会存在到后来我们都成为了自己不想成为的人这句话的，到后来我们都想成为我们当初不想成为的人了，这个是存在的，很少有说
不是说想成为什么人，就是你成为什么人不是说你随便觉得可以成为，
没错，还是有这个主观因素在里面的，
自己要导向自己，自己要引导自己走向那个路。不过像在他这一个位置的话，你从他的角度看，他有很多身不由己的事情。
对，
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眼底下。
对，而且他现在他的任何消息出来，全都是团队运作的一个产物，并不是他个人能左右。
现在这些公众人物，你是就是外界的信息，你是不能进他身的。
嗯，
就他。无论是负面也好正面也好，都很难相信是他自己去发表的一些东西。
对，
很多时候都是团队去运作出来的。
特别逗，就是说现在那些个明星什么这不是特别兴在微博上面发一个声明吗，什么全都是以我字来自称。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观众都已经特别明白，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是
不是他，
是那个人自己一个字打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在5年前还是有人相信的，就觉得那个可能是他自己一个表态声明，现在大家都能够明白，就是经纪公司出来一声明，
哎呀，确实有很多不明白。
嗯，
对，所以他才需要这些东西，大家都明白了就对，明白了就没有必要这个了，
明白了就太吊诡了。
对，公众人物的身上是有团队为他建了一层膜，你只要自己去做你自己的工作就行了，我帮你接工作，你只要去拍片子唱歌什么的你弄好就行了。
嗯，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其实都一样。
对，你自己连就有些人都不知道外面在传自己的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没所谓，就是
只要你想你的东西卖钱，你在这个市场里那就绝对是包装存在，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都一样。
而且现在吧，你也不能一个人，就是你到这个位置上之后，你也不能一个人说我说不干就不干了，我要回馈我的那个本我，我要回馈真心，毕竟那么一大堆团队人员毕竟是指着你养的，对吧？
对，
你也不能说好我去他的那个商业价值我不干了， 这也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举动。
我们说回中国摇滚，
远了
不过说的没错的，这个就是从我们从上一期节目聊到现在，从最早的摇滚，从西北风，从崔健的一无所有聊到现在，然后说到汪峰，现在的汪峰，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嗯，
但是说到头还是中国摇滚。
对，
汪峰还是中国摇滚的一个典型，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一个不可忽略的。
对，但是我们的市场周围的环境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对摇滚乐的诉求也是。
对，就我相信现在我们现在听的所有的这些歌手，包括现在的许巍，他在开始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想过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他跟汪峰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样的地方，
对，有很相似的轨迹，
但其实他后期的东西没有像汪峰做那么谄媚就是了。
嗯
嗯，
许巍从来就是
许巍还是一个跟从自己出发的一个，
跟他的
性格有关系，
脸一样很平很平静很平淡，
很踏实，长得很踏实，然后干活干得也挺踏实的。
干活
因为我是愿意，我是愿意，因为许巍以前讲过，在某些电台还是什么讲过他以前的一些故事，
嗯，
然后我是愿意相信他确实是靠一副好嗓音，还有一个会真的会写歌，
有才华
啊，有才华，就是靠他的才华去走到现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也没有说要干什么别的事情，就是唱歌。所以许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
对，我也很喜欢。
对，
好熟啊，这首歌真的是。
这首歌就是袁老师《心水之》。
嗯，
对，许巍的歌里面这首是我的最爱，叫《时光》。
时光，
我觉得许巍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一直在听，但是当你真的一张碟或者是一个 CD 在那儿循环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你的歌和名是对不上的，比如说你说哎，听了那个谁谁谁的哪一首歌吗，就一下不能反应过来，但是一听就觉得真的是很熟悉，那段时间能
一下回到那个
有历历在目，没错。
其实他也是很典型的，就是前后期的风格转变的非常大的一个艺人，他前两张专辑是非常愤怒阴暗
躁啊，
对，因为他以前也承受过一些心理的一些疾病。
对,
对,
对，有过心理上的一个，
他患过抑郁症，
对，
到现在还没好，但是他现在已经
好多
了，
好多了
没有好，没有好，没有痊愈，但是
朴树那是抑郁症是吧，也是，
朴树也是，
你可以从他们的歌里听出来，像这种东西真的是人，一个好的作曲，好的歌手肯定能把这些东西唱出来，
那种情绪是非常
非常明显，
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就很浓，你一听就感觉得到，它很能勾起你的那种共鸣，或者说
对
你在某一时刻听到的时候会跟你很契合。
许巍之前来伦敦，然后我是有一个朋友把他认出来，在一个餐馆里面吃饭，拉着他照了一张相，我是看着那个照片，我看了可能5分钟我都没认出来那是他一个是他也这段时间 也没有怎么出来了，演唱会也没有开，然后对，然后他头发以前的长发也没有了，现在是一个
短发
、对，这近乎于短板寸一样的短发，
但他现在爱笑了，
对，现在照相确实是笑，
有演唱会唱歌也笑，哟，这是哦，许巍，
还是一首许巍，这是水妖，
就我特喜欢这首歌，
我真的特别喜欢他的声音，
特孤独，
对，特别
很
绝望，
也不是这么，就是音色吧，但单纯是音色我特别喜欢。
我们经常录音的时候啊，如果碰到这种声音，我们叫它就是什么，有空气感，
空气感
啊，我觉得
air，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对，因为这种人的声音里面，尤其是他如果用气声唱法的话，那个听起来录进来的话，我就不想往上面加那个任何效果，
足够好。
加特效，
咚，
推点混响了得。
我们今天选的歌绝大部分都是不造的
啊。对，
哈哈，
因为我们不喜欢造。
也不是不喜欢造吧，就单纯不喜欢，不喜欢造这概念，说白了就是，对我来说是这样。
不喜欢造这个字，
我一直不明白哈。
嗯，
造起来到底是什么一种状态才叫造起来
？Make some noise。
是需要演唱者需要一个反应，还是说需要一种气氛？
因为我自己对造字第一次有这种反感，是因为有一次我在草莓吧，好像是，完了之后当时上面那个人唱的特别屎，我想说真的唱的特别差。
什么队儿的？
不能说，能说吗？这个，反正就这么一个现象，咱们对事不对人。完了之后呢，底下的人还是特别高兴，听着。完了之后，上面人就说造起来，造起来，大家造起来。完了之后，底下人就特别配合，然后造起来。但是上面人真的唱的、弹的都是一种 high school band 那种感觉。我觉得啊，这种但是特吊诡，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就是台下的人在演戏，台上的人也在演戏。
然后渐渐的，我就发现很多时候可能咱们国内，也不能说国内吧，其实都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但凡你的气氛到了，或者但凡你这个乐队足够的燥，你就是好乐队，底下人就喜欢你。
嗯。
但是不需要去看你究竟唱的怎么样，不需要去看就你的作品如何。当然现场感染力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始终我觉得不能本末倒置，就追求的，不然的话
我又想起一事，
很难表达清楚吧。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复杂。
就是你知道有个乐队叫软饼干
啊？我知道。
他们有一次去年吧还是前年去上海一个音乐节演出，然后就演得特别的烂，这个现场氛围也很烂，就带观众好像也没什么人去听，然后就整个状态很不好，一点都不燥。然后去年那个他在英国一个叫Sonisphere 的音乐节，我去看了，也有软饼干，那场就演得特别的好。
哦，
就是我在去之前也在网上在 YouTube 上看了好多他们别的音乐节的演出，我都没有期盼说软饼干会演得那么好。那就是那天我就完全是觉得是超乎想象的，整个全场很开心，大家都在跳，然后很燥，他们还唱了好多致敬那个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 的歌。他们也自己也很嗨，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气氛这东西非常的，也要看观众，是双方的一种沟通，我觉得。
对，
如果一个乐队单方的说造起来，然后自己演得很烂，然后底下观众还在傻造的话，那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乐队自己演完是什么心情。
我对这个造字有另外一个感想啊，就是我经常去演出，无论是什么样的乐队上台。也都会叫大家make some noise， 叫造起来。有很多不一样的雷鬼乐队上台也可以，就是 country 的乐队上台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这个其实很正常，在很多什么 club 里面放电子乐也可以造起来。但是可能是这两年这个词过度的跟摇滚乐联系在一起了。
我感觉
是他过度的跟摇滚乐连在一起了，就任何事情，反正我就说一个事吧，我就说大张伟，他已经发过微博，摇滚起来，造起来。那但是因为他当时要发单曲，还是要发专辑来着，然后发了这条微博，属于是大家关注一下我这个专辑。但这个专辑其实来说跟摇滚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造字。在他这边就跟摇滚是同一个意思， 啊，
嗯，对对，
我反正音量大了，我音量是大，
就是只要音量大了，噪了就是摇滚。但凡是摇滚，你就必须要音量
大、
噪，
对，
这样才是一个成功的现场。
对，
我对这种现场是缺乏深度的。
但是我在家里面，我平时听邓丽君，我也可以开得很大，我
也
可以
很噪，
对我也很噪，对，所以这个就比较幼稚，这种就是比较缺乏内涵了，很幼稚。
过程
最逗的一次就是那次我去草莓，完了之后那时候逃跑是刚出来，逃跑计划、
嗯、
刚出来，完了之后
最亮的星
啊，然后一开始我忘了是个谁啊，在台上说什么逃跑计划，完了之后就是大家躁起来，完了之后他们几个出来弹一首最亮的星，
夜空中
是不是起到了暖场作用？
我觉得那个当时那个造起来这前后这个反差还是，当然了，就底下的观众表达自己的热情什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就造这个字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追求造而去造，不能说是摇滚乐队不去自己打磨自己的活儿，不去怎么样，只是去想着说是把这现场弄得热闹了，就是好。
我只能说，现在中国市场就是这么的好混，就是这么的好骗。
嗯，没错，没错，
因为我们。市场足够大，所以那种非核心向的歌迷可能并不要求要看一个多么有深度的演出，他们可能只是想去发泄一下。
所以这个也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就是咱们这个音乐审美啊，就又回到审美这个问题上来了。就音乐审美这个传统中间是中断了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
众所周知
的原因，中间是，所以要重新培养这个音乐审美啊，真的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过程。所以在这么一个阶段，必然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不是这个现象，就另外的现象，都是一些可能并不是健康的。
我觉得很合理。
嗯，
没什么可。
虽然不健康，但是它出现其实是对，没错，是合理正常的。但是只是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特别是从业者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意识到自己这个。
从业者不管那么多，有钱赚谁不赚？
所以说从业者需要进步。
对，
现在从业者就是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老觉得，就是艺术产业的工作者对于大众审美的引导。或多或少客观上还是会起到这个作用的，
具备某种责任感。
没错，就你都站在那个位子上了，你总得干点什么活吧。
不是说你唱歌你就必须要有责任感，而是我觉得一个好的艺人，无论是做什么艺术的人，
你艺德应该就是去追求更好的东西。
艺德是在艺人的一个基本功里面的一部分。
别提这些了。
对，
咱们这集那个
没有
跑题跑有点远啊，
该说的还是要说嘛，对吧？
嗯，
说完了之后，我们再回来听一下这首歌，
这
个叫
就特别燥，
舌头乐队，
这就是你，
这就是你。
嗯，中国一个特别好的乐队，我特喜欢这乐队。
这个乐队我没有怎么听过，是哪个年代的？
舌头乐队应该是。90年代初期吧，90年代初期活跃的、
哦，
然后后来中断过一段时间，最近好像又重组了，又开始巡演了。
主要的作品都是像这一首风格，
都是这种风格，
嗯、
对，
嗯，所以带点金属，对。其实这个时候跟我们之前讲的一开始张楚啊、崔健的、啊、那个年代的时候，因为我上一期讲了。我们听中国的摇滚多听一下它的配器，
嗯，
很有特点，但这个时候的配器已经更加的偏向西化了。
嗯，
就是好在我们有更加多的技术流出来了。
嗯，
技术达到一定的要求了，能够把人家这些东西完全的覆盖在我们这个音乐上。但是不好的是我们流失了一点自己的特点。
嗯，
因为你的就打鼓打得好了，我就没有必要去拍那个中国的那些乐器了，没有必要去弹拉二胡、弹古筝了，我吉他就可以做到。但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本身的一些元素就流失了。
嗯，
对。所以这我看来是从崔健开始，我很佩服他的配器，然后中国元素，但是我这个 时间线到现在为止是不断的在流失一些中国元素，
对，甚至开始像用英文唱歌了。
对，
我也搞不懂是因为他们英文特别好吗，还是怎么着。
嗯，对。
不过他们也说了，说是为了跟这个国际市场接轨，为了去国外巡演也可以，
这个也没有错，没有错，对，
想挣钱嘛，对，
只要弄好就行，
挺好。我挺喜欢中国摇滚，
逗，我也挺喜欢的。
你，我觉得真的像咱们之前说的那样，中国摇滚就是中国摇滚，它跟，
嗯，
可能跟所谓那种摇滚乐或者西方那种摇滚
并不能说是 Chinese Rock，
对
吧，
不能那么理解，它就是一个流派，就是自己的东西，已经形成自己的文化了，
就应该叫中国摇滚。
对，
当时哎呀，对，我当时还跟，就是刚刚不还跟两位二老说，
嗯，
两位老师说，就是嗯，之前哎呀是谁，是在一个很出名的中国乐评人的关于中国摇滚的一本著作里面提到，
嗯，
说是其中一个有一个美国人当时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哎不好意思，因为看的时间太远了，突然想起来功课没做好，到回头我要想起来的话，我再在后面的节目里补充，就是说中国摇滚并不应该定义为 Chinese Rock， 而应该叫做摇滚，就是把汉语拼音上来。
早就滚石那个 Leslie 早就说过，就应该就叫刀子哥。他当时听了崔健那首
刀子哥，
那首像一把刀子，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叫摇滚乐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叫刀子哥，或者叫一个什么别的名字？就为什么要非要放到摇滚乐的范畴？
我觉得这样会更酷一点。
我也觉得这样更酷。对，其实有时候
就
台湾人的想法还是，
对，
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就是就像我们的乐器一样，二胡就叫二胡，
大波胡，
对吧？
对，
就叫二胡。那跟这个乐器一样，这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产物。
就好像吉他就叫吉他，它也是 guitar 译过来的一样，
对，
对吧？
这首是超载乐队的，
超载乐队的陈胜吴广，
要闹事儿。
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听过一首他们的歌，叫《逼上梁山》。
不，我们之前听那首叫《祖先的阴影》，超载乐队的。
逼上梁山也听了，
逼上梁山不是超载乐队的，
哦，
是大进陈进老师的。
所以可以
差远了，
可以原谅，也可以原谅袁老师。
中国摇滚方面听的确实，
我听的确实太少了，
欠缺一点，
我听的太少了，
稍微欠缺一点，
对，
可以理解。
该听都听了，反正
因为我离开祖国已经七年了，
是
这个太长时间没有接触，而且我觉得如果我平常要是有这个心去听啊，可能比现在这个知识量应该储备的更加足一点。要是我平常总是
没有兴趣，
一打开音箱。想的是
白蛇，
对，想的是我
ACDC，
真的是从小影响我的这些人。
嗯，
对，
其实可以，我觉得中国摇滚我还是有一种那种归属感的。
对我而言，中国摇滚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他用中文唱的，这个情感的传达是听英文歌或者说是听外文歌很难比拟的优势。
唐老师不说过吗，一个文化精髓就是语言吗，是吧？
虽然我不是很记得我什么时候说这话的，不过听着像夸，所以我也就
这么着吧。
哎，说到这语言啊，下一首歌的这个词儿特别讲究，这个来自刘东红与沙子乐队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膏药》，这是中国的 blues。
我觉得近期中国做 blues 是刘欢最好。
哎，
刘欢的
喝酒 blues 和张岭。
不过说实在的，张岭的这功力确实是很扎实。
张岭的琴弹得好，
确实是好。然后他们两个再加上刘欢其实也深受西洋音乐的影响，
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嘛。
对，只不过现在的位置不一样而已，
只不过
身份不一样，
唱成了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对，
刘欢也是做过很多很有意思的单曲的，
有
像那个什么啊，对对对，我正想说那首呢。
其实年轻的时候都有这种
嫂子问题，
都想，只不过那个歌当时没打出来而已。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自个儿眯着自个儿欣赏。
北京那时候那圈子其实没有分那么细，都是一块玩。
对，
什么井冈山、那英。
好久不出来了，井冈山
和什么航天旗什么的，再加上一些，你像著名的摇滚鼓手单小芳，以前和唱《大中国》的这个高峰一块组过乐队叫红桃五，那你说这东西原来就是一个圈子的。
对，
帆哥节目里也说了嘛，
而且你刘欢他唱那个《千万里我追寻着你》，那个其实也很洋啊。
哎，是啊，那合成器
他的那个，对啊。配器来讲，而且刘欢的声音就不是一个传统中国唱流行歌的那种声音。我觉得因为亚洲人普遍来说声音是很单薄的，
对，
很单薄的，而所以说一般我们不去接触爵士啊或灵魂乐或者 blues 这种音乐，是因为我们的声音条件不在，
没错。
但是刘欢算是中国出来的一个声音条件相当好的一个，就很像话的一个人，所以他能做很多别的流行歌手做不到的事情。
对，天赋异禀。
对，
祖师爷赏饭吃。
这沙子这乐队我也特喜欢，最近
啊，
我是最近才开始听他们的
啊，
以前听说过，但是没有仔细听他们的音乐。
哎，我坐着鸡肝关火呗，看你。
我们都还炖着菜呢，
我们一会儿吃这个卤水鸡肝。是卤水鸡肝吗？
是卤水鸡肝，卤鸡肝。哎呀，有点饿，
闻了一下午味儿了。
做这个东西它花时间啊，不好弄，
要入味儿。我就特好奇，就是你听这种中国人做出来的 blues 什么感觉？
其实我可能一两年前一开始接触这个概念，就是中国人有做灵魂乐或者爵士乐或者 blues， 那时候有几个，那像什么那个谁来着，曲婉婷，
哦，
对不对？我深深的脑海里，然后像那种灵魂乐的歌曲，我一开始接触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其实挺别扭的，我感觉自己很难接受得了。因为
听了那么多年习惯了，
一个是习惯了，再一个是说我自从接受音乐教育之后，就不是说我小时候，是我来这边接受专业进音乐教育之后，我的概念一直是一个曲风的地域性啊，还有它各种的分类，各种的细化，就是你把它抠得很细。然后自己本身在我的这个意识里面就很难接受说一个中国人会去玩。
所以你对那种所谓融合的不伦不类的东西，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像话。
有一点，
我觉得学院派都这样，学院派在那个定义上面是很抠的，就好像我之前去做，对，我之前本科学习的时候遇到一些电影上面的一些新出来的流派什么之类，但是都是很保守的。对，从老师到学生都会有这么一个倾向，很正常。
对，但是这个你要让我把它说完啊。我不能这么招人恨，你知道吧？就是
别说了，
因
就这样吧。
不，我不
拉了，
我必须要说，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面，我还在学校里面，然后听的东西比较少，中国的流行乐现代的音乐也是偶尔那么听几首，然后感觉啊不行，然后就关了。本身自己的意识上就感觉肯定不行，然后才打开听的。那么就，
你主观上已经认定他不行
了。对，但是我经过有两次回国，然后我在北京，然后在上海，然后我看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他们的 live house， 看了很多那种现场的音乐，然后接触了当地的一些音乐人，然后我就感觉慢慢能学到点东西，我就看到他们是在怎么去制作这个音乐的。怎么把这个东西运转起来，然后我就慢慢觉得其实任何一种音乐存在它都是有它的意义在，有它的道理， 所以说如果中国人做摇滚或者做灵魂乐做的蓝调不好，那他现在肯定就不会有他证明是做的好的，所以就是我换另外一
个，这个很难讲吧，怎么叫就有就是做的好的呢，因为他本来这个市场
是有人认为他好，
有人认为他好，肯定是有人喜欢，而且他确实是像这种音乐不是说谁都能做的，
嗯，
尤其像灵魂乐，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定的功力，所以我是换了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觉得其实都是有可值得学习的地方。
我一开始听中国人做的 blues 时候也觉得有点不伦不类，有点故意那个拿腔拿调，
嗯，对，
后来听了更长的时间，花更多时间去听之后，就觉得那种想法其实不太对，
嗯，
就是其实做这些音乐的人去敢于尝试已经是花了很多心思去想把它怎么做出来，既保留布鲁斯的味道又把中国的语言特点带进去，
嗯，
有的时候你去欣赏的时候不应该就是只因为第一感觉觉得不好
对
就放弃掉，
对， 对，
其实有点可惜，其实他们坚持做这种小小受众的流派音乐的人都很，
嗯，
很有勇气，
很用心，
对，
这首怎么放进来了，这首是中国摇滚吗，
这首是中国摇滚，啊，
仔细听是中国摇滚，
我知道是郑钧唱的，但是
我不是为了给你时间让你聊聊一些英谣吗，
没有，其实把这个歌摆进来我们也是为了说明这
首 Coldplay 致敬，
没有，因为这首歌是 Yellow，
对，是
Yellow 这个歌在中国也是大红过一段时间，
对，
天哪，哦，没错没错，我刚刚脑海里面突然自动想起来，就是对，就是各种博客一打开之后必须得是放 Yellow 的一段时间，
哦，啊，
对
对
对，
对，但是其实我感觉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啊，作为郑钧他也敢于尝试去
翻唱
这样的歌，
嗯，
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行为吧，我感觉，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喜欢一些大家都会喜欢，
对，
但是只不过面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在家偷偷听听就得了，没必要拿出来撒，
就不想去承认吗，
而且有时候
就像大家都喜欢 Eminem 一样
对，作为音乐人来说，他有时候自己在一个专辑里面放一首什么样的歌，或者说一首单曲做一个什么歌选择来说，他可能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嗯，
没有那么多的心思下在那个上面，其实真正的 production 真正的制作才是一个专辑真正需要花时间的地方，
嗯，
那但是你选什么歌可能是他 一念之间 下了决定，我今天就喜欢这个了，那我觉得我能唱得好，
其实这歌很适合郑钧的嗓音是吧，
对啊对啊，我就感觉因为他唱这个歌唱得很舒服
很舒服，
对，
对，
啊，
因为有一传闻说郑钧最早翻唱枪花的歌就跟 Rose 一模一样，
嗯，
是吗，
嗯
嗯，
咱们回头得找一找这个，
郑钧的嗓音条件是很好的，我觉得他的嗓音条件比很多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歌手都要好一点，
真的是一个摇滚嗓音，
对，
可能比 Aerosmith 差点，但是已经可以了，
我不知道这怎么比了，因为唱法不一样
不是，他原来郑钧原来在某个节目上模仿过唱过 Aerosmith 歌，也是把那个围巾围在那个麦克风上，
嗯，
我估计可能还是嘴上差一点，就是出气孔小了一些，
他主要声带上没有小眼儿可能
但是我那个时候看有一年的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嗯
嗯，
摇滚名人堂 ，AC/DC 进驻摇滚名人堂，
哦，那一年，
然后那个是 Aerosmith，
嗯，
乐队上来给他们叫做 induct，
入主吗？
对，然后叫什么来着 ？Aerosmith，
泰勒
啊，对，泰勒，
泰勒，
就那泰勒，
就那泰勒。拆了之后跟 ACDC 一起演唱了一首歌，应该是有哪一首来着，
你看看，
我现在老听着这个歌我一下转不过来了你知道吧
没事，我们暂停一下，然后
他唱了一首歌，你知道吧？
嗯、
唱一首歌，但是 Brian Johnson 唱的非常好，
是 Dream On 吗？
不是 Dream On，
Living on the Edge。是
ACDC 为什么要唱那些歌呢？
是Tyler 和 ACDC 一起唱了一首
ACDC 的
ACDC 的歌，对，然后
Black 什么的
也没有。Brian Johnson 呢，就是唱这首歌唱到一半，然后把麦克风就交给了 Taylor 了，
嗯，
然后 Taylor 基本上唱两句，然后他就基本上顶不下来了，他就顶不下来了，嗓音上面。所以你说到底是谁唱的好？你说 Brian Johnson， 你平时老听他，或者说把他跟那个 Bon Scott 比起来，可能说哦，你跟他说这个好像差一点，但是不同的唱法，
的确
不同唱法。
所以
像他
看起来难，其实可能
对
很简单。
啊、AC/DC 那样唱法，我估计现在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那样唱 Brian Johnson 的唱法。你让 Taylor 去唱，
仔细想
两句，然后他就把那个麦就递给他，然后
变成
两个人一起唱、
嗯，
顶不下来了，就是
Taylor 特逗，我觉得他有次上 Top Gear， 然后就现场来了一段，那个观众都傻了，不知道唱的是什么。
哎呀，不过他女儿是真漂亮，
是
Liv Tyler。你说她
真是，我觉得那才是能称得上是女神，就是那种感觉。
我发现有很多，就是摇滚圈的这些个前辈们生的女儿都很厉害。利夫泰勒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 Stella McCartney， 就是保罗麦卡特尼的女儿、
嗯，
现在是独当一面的这个设计师。
嗯、
有很多，还有在政治界也有几个是有涉足的，然后具体名字我不记得。我记得之前看过一篇这个文章，觉得很奇怪。就是摇滚老爸们都生下来了多才多艺的女儿。
Taylor 上去跟 Brian Johnson 唱的是 You Shoot Me All Night Long，
哦，摇摆我，
对，
整夜，
对，然后唱了两句吧
，You
Shoot Me All Night Long， 然后就不行了，唱那个歌得使劲，真的唱一句
得
使很大劲，
挤着那个
啊，
挤压，哎呦，不行，刘文老师来了，这歌我特喜欢，在夏天的傍晚。吹着那种穿堂风，
那
吃着那拍黄瓜，
我还没说吃着西瓜呢，
还有那生西红柿
压脖子，
卖点糖。
这首歌是崔健的《北京故事》，
对，总给我一种特夏天的感觉。其实他是中国 hip hop， 我觉得。
我一听，崔健的这种风格的歌曲，我脑海里面会有的是北京那些个老大爷们穿着个老头衫，完之后在胡同口一坐，
是不是纳凉那种场
景？对，
拿个摇那个蒲扇、
嗯，
特别接地气儿的那种感觉、
嗯。
大爷那胸脯都是红的那种，
对对，
二锅头。
然后那个白头发修剪的。比较短，反正就给人感觉就特别特别接地气，
而且是那种花白
啊，没错，必须得是
花
白。
对，头发有点稀疏，而且
完了之后边上放一帮半导体，
对，一瓶小二。
小二嘛，这个因人而异。不过那瓶半导那个半导体是必须得在边上。
对，
半导体放的是周杰伦的《半导铁盒》。
真假？我觉得画面
半导体
画面感特别强。
对。没错，
我每一次去北京就特别喜欢走在那种胡同里面、
嗯、
就没有很多游客爱去的地方，然后我站在那里面逛一逛
长阳，
对，反正我也 不，人家看见我也不会觉得奇怪，我就一个人，
也不会认出来你是谁。
对，我这因为我都是口罩加墨镜，你知道吗？对，
嗯，
然后再加个鸭舌帽，
都以为你是韩寒，
哎，
谢霆锋，
尼古拉斯谢，
尼古拉斯谢，
尼古拉斯谢，对，
说的有点想北京了。
这期节目一做就是一小时啊，
是，也差不多了哈。
嗯，
其实咱们这个下期里面对于中国摇滚这个，它是我们的一个线索，但我们可能聊得更发散了一些了哈。
这个一向是这样吧？
没错，
没有一个所谓的主题。
对，
就陪大家
瞎聊。其实也是根据中国摇滚的这一个主题吧，跟着这个线，然后当然越聊到越接近现代的，越接近这个时刻的，我们就能说的就越多，能展开的就越多。
对
对，还说不出结束语了，
就这样吧。
啊，
感谢大家的陪伴。
对，这两期特辑节目做得很开心，
很开心
啊。
再会，
再见，
拜拜。
前往荔枝 FM 搜索并订阅智慧广播，收听我们的最新节目。如果想和我们互动，请订阅微信公众账号智慧 Radio 的全拼，或者前往新浪微博关注 at 智慧广播。节目邮箱地址智慧 Radio@hotmail.com， 我们期待着与您沟通。